弟兄姊妹平安。上次我们分享的话题呢，是有关十字架的信息，是有关基督耶稣救恩的好消息。那今天呢，我的题目呢，就回到我们自己身上，就是我们该怎样做。所以我题目起的是背起我的十字架。所以我每位弟兄姊妹，你要读起来呢，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不管是做工程做项目，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做可行性研究，就是做一个预算，就是大概估算一下这项工程呢，这个项目呢需要多少钱，说资源方面呢能不能充足供应，物理人力时间都来不来得及。所以这些都考量整齐了之后呢，我们才开始这个工程。那我们也看到实际过程中呢，这种做法呢有很成功的实例，但是呢也有做的不成功的。比方说我们就说称为什么烂尾工程，说有烂尾楼等等等等吧。那现在就要问个问题了，那我们说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，我们能够得到永生，那么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，我们需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呢？如果需要付上的话，我们这个代价这个成本我们怎么计算呢？我们今天呢就用这段经文来分享这个话题。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，我还想回顾一下上次我们的信息的一个核心的部分，就是十字架的信息。十字架在我们弟兄姊妹来看呢，这个物质部分呢就是么木头这么一个这个十字而已，但是从它背后含义呢，其实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。首先呢，在一端我们可以讲是有神的公义在里面，在另一端呢，我只横向来讲呢，是能看到神的怜悯。而从公义和怜悯呢，我说这是个矛盾方。为什么讲呢？说公义呢，按我们大白话说，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，而有罪呢，罪的代价是必死，这就是神的公义的要求。而从怜悯呢，是要饶恕人，是要宽恕人。那你对罪人的宽恕就体现不到公正的方面。所以我说这两方面是绝对是个矛盾的对立体。那这个矛盾的对立体怎么解决呢？我说形象说明就是中间那个树干。为什么呢？我说是神，就是神的儿子从天降到地上，他道成肉身，他怎么呢？他道成肉身，他来承担我们的罪。什么含义？我们一直说替罪羊，就说他要完成神的公义部分。首先神的惩罚必须要做，神的惩罚如果不做，神的公义性就体现不出来了。而神的惩罚呢要做，但是如果神的公义完全实行了呢，我们也都没有了，全部都死亡了。所以这个惩罚呢，最后是由这个替罪羊，由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，所以我们还可以有永生。而怜悯那个方向呢，如果光体现怜悯没有这个公正呢，我们可能又回到什么呢？挪亚洪水之前的状况了。所以神的公正和神的怜悯以及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个是个综合在一起，我们就体现出这个十字架的信息。那下面我们分享就说我们怎么样回应主这个十字架的信息。下面请大家低头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你饶恕我们的过犯， 你派主耶稣道成肉身来救我们，使我们得到这个美好的生命。我们献上感恩，我们愿意明白你的旨意，我们愿意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去行。我们也把下面时间交到圣灵的手中，祈求神的引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的第25节，我们就看到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。所以有极多的人与耶稣，为什么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呢？是耶稣在这前面呢，经文讲到说他刚刚呢在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做客，但是这次做这个客呢不是一个好客，可以讲是个鸿门宴吧，因为是法利赛人想在这里抓耶稣的把柄，想去控告他。主耶稣呢是很清楚知道这个问题，但是主耶稣在不在乎他吗？没在乎他们，他照样呢还是在安息日医治了那得水谷病的人了。所以许多他们众人呢，为什么有众多人跟着呢？因为在之前他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主耶稣什么呢？说做了很多神迹，所以他们期望什么呢？期望跟着主耶稣干嘛呢？说继续看到神迹，继续得到医治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继续得到能够饱足的食物。我就想到，如果这种情况在我们要是看到会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非常高兴。你看，我们传福音的果效是多么多么的好啊！我们心里可能都乐开花了。但是对主耶稣呢？主耶稣他跟我们不同在哪？他能看到人心，看到人心里的想法。所以在这跟着他就说，他转过头来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说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里他说是爱我不胜过，他说，但是真正原文呢，他是用恨。我们说就恨什么意思？是要恨弟兄，恨家里的人。我们说难道说我们信神的人，如果信神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跟家里人断绝关系了？所以这种说法呢，我们有时候就很难理解，说为什么这里说用恨那个概念，说恨家里人。这个时候嘛，首先我们了解一下，就是说耶稣讲的话当时有个什么背景。耶稣在这个时候讲这话的时候呢，他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，因为耶稣主耶稣马上就要什么呢？马上就要走入耶路撒冷了，完随后呢他就为我们上十字架了。所以这是一次最后教导我们。而当时的人们期待什么呢？人们期待耶稣呢是带领他们什么呢？带领他们摆脱罗马人的残酷统治，他们希望得到什么呢？得到世界的权力和荣耀。所以这点是不是就是那些跟随那些大众人这么想法呢？其实不是，连跟随他3年之久的那个亲爱的门徒都这种想法。所以你说怎么证明啊？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什么呢？使徒约翰和雅各的妈妈干了一件什么事啊？因为上次耶稣是来走后门来了，说当你得国的时候，把我这两个儿子一个放在你的左边，一个放在你的右边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使徒们当初他们的认识跟整体那些大众认识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这里就讲到说，这种恨家人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他门徒们面对一个抉择。什么抉择呢？就是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人们会不会像什么呢？像前面那个大宴席宴的例子里面讲的事情那样，是吗？ 他们找了各种借口去推脱。他怎么说呢？说我刚买了一块地，我还在种我的地呢。主啊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还不能跟随你。我刚刚成亲，我的新娘在等着我呢，说我还是不能跟随你。所以这种借口呢，可以讲是层出不穷的，我们可以一直是说下去的。所以主在这恨的是什么意思概念什么呢？恨的概念另外一方面讲呢，我们说恨的概念说，那我们说十诫里面的还有一条叫要孝敬父母啊，那你说恨父母，这不跟十诫都违反了吗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恨的是什么呢？他是告诉我们有个轻重缓急的次序，就是说呢，神在我们心中摆放的位置在什么地方。如果我们把爱神摆在什么呢？摆在任意的一种事情之后的话，那就意味着什么呢？神在我们心里不是站在首位上，我们就无法成为主的门徒。因为主的门徒的条件呢，就什么呢？就是你必须把主摆在你的首位上，不可以是第二位，也不可以在第三位的序列上。这点呢，在这里讲的很清楚，甚至最后说什么和自己的性命，就是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如此。那接着说什么？他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我说背十字架什么概念呢？我们知道主耶稣背十字架干嘛？是为了承担我们这些罪人罪责。那我们背十字架是干嘛？我说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不可能承担任何人的罪责。所以我们就看说这个十字架什么概念。所以刚才我又重复讲，我说十字架，我说形象比喻的横杆呢，就是公义和怜悯。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说公义和怜悯，这有两个方面的什么责任和义务。就是说我们要是做主门徒的人呢，也必须承担这两个责任和义务。这一点呢，其实在经文第三十三节就最下面他就说什么，说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这句话其实跟上面前面的话合在一起，我们讲什么，他都是强调一个次序问题。就说撇下所有，也就是说没有东西不可以放到后面的。你如果有一件东西放在跟随主爱神的前面的话，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。所以嘛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主耶稣，所以嘛，我们说保罗，使徒保罗呢，他就是给我们做了个样式。他怎么讲呢？使徒保罗在没被主光照之前呢，他严格的遵守那些法利赛人、那些犹太人那些条款，他认为非常正确。而当他认识主之后呢，他把那些全部抛下。他认为他认识主之后呢，他认为以前那些都是有损的，而不是有益的。所以嘛，这段经文就是强调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什么？就是我们应该放下一切，尊主为大。他就是进一步强调呢，靠主信主的人呢，我们要摆正心态，我们要把主放在首位。我们看主耶稣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，他从来不用枯燥的言语或者是道理来讲给他们门徒听。他怎么呢？他用了很多生动活泼的，是许多实际生活的例子来阐述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从28节到32节干嘛呢？他用了两个例子来解释这句经文的意思。他第一个从28节到 三师姐呢是讲了什么例子呢？讲的是要盖一座楼，说盖楼干嘛呢？你先要计算一下成本，计算一下花费，说能不能盖成，有没有这钱，说如果盖不成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。其实这个例子他讲的盖楼是盖什么呢？他是准备盖在哪？在葡萄园里盖一栋比较相当高楼呢，作为看护园守护园子的。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这个经历，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中国国内大伙还都是比较贫穷吧，连那个玉米地都是搭个棚子，有看叫看清的吧，怕人偷玉米的。我想现在我们在这没有人去看玉米的哈，也没有人去偷玉米的。所以他就想着说防止别人去偷葡萄。所以这个例子讲干嘛呢？就是讲什么？说主耶稣在前面强调什么？强调说你跟随主做主门徒呢，你要计算一下这代价。所以每个信靠主耶稣的人嘛，要坐下仔细想想，就是我愿不愿意付上代价，我愿不愿意真心实意的跟随主。而在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节呢，他更进一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想去打仗，说打仗呢不光耗费粮草啊，打仗还有个什么问题啊，你可能命都丢了。所以前面有什么说，包括不但是你要舍弃家人，舍弃你那些财产呢，还舍弃什么呢？还包括你自己的性命。所以这也是计算代价。所以这两个例子讲什么？都是计算代价。一个是计算你身外之财，一个是计算你呢你自己的性命。所以你看，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讲道的时候，他都是用是很生动的用例子来讲，而不是光是给你很多条款一条条讲的。所以这种例子嘛，我们要用这个例子解释就知道这什么意思，就是跟随主需要怎么样，需要计算代价。那为什么主说需要计算代价，为什么要讲说计算代价的问题呢？其实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讲撒种的比喻就讲了很多了。上比喻第一个讲什么？讲撒在路旁的，那左耳听右耳放的，那就没什么说头了。还讲什么残前途的，前途什么意思？那遇到迫害了，遇到困难了就走了。还一个撒在荆棘里干嘛？叫世界这些荣耀地位金钱要这些缠绕了。所以这两个例子就讲什么呢？就撒在前途和撒在荆棘的例子讲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代价，是我们要信靠主的人，你会不会遇到困难你就离开主了？你会不会叫世界上的叫金钱荣誉地位等等这些把你的心夺去，你也离开神了？所以这个就是要你计算的代价。所以我们有个古诗讲得很好，就说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这是讲个种地的。其实做主门徒一样，有付出，有辛苦，有得着。所以我们如果做主门徒的人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话，我们很可能就半途而废了。所以上面整段这个经文讲一件什么事呢？我们看见就是说滚滚洪流啊，滚滚的人流，他们看见很多神迹奇事，他们得到身体的医治，他们得到食物饱足，他们紧紧跟随主耶稣，那么他们都是主的门徒吗？我们知道不是。为什么呢？说当主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恒生命的时候呢，许多人就已经离去了。而当主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，有很多人又高呼哈利路亚欢迎他人呢，随后呢有同样的人呢怎么样高喊钉死他。这就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跟随的不都是门徒。这就为什么主后来怎么说的，说你们称呼主啊主人啊，我不认识你们。 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把主放在心中的首位，放在他们次序的第一位，这就是原因，所以他们不是主的门徒。那这样的问题就来了，说我们没有人想落下，没有人想糊里糊涂就失去这份救恩，那我们怎么样才成为主的门徒啊？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中，主耶稣这么叫的门徒的，他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其实这段经文呢，跟我们刚才引用经文是意思是一样的。我为什么说讲意思一样呢？因为这里讲的舍己就意味什么呢？要放下一切。而背十字架和跟随主呢，这是都是相同的。那首先我们就讲了，我们说什么是舍己，那舍己是什么含义啊？原文讲舍己是否认自己。我说否认别人比较容易，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做一件什么事呢？在基教以前3次否认他认识主耶稣了。所以否认他人比较容易，那否认自己什么概念呢？所以可以说说，我不知道我自己，这是第一种说法，我不了解我自己，这是第二种说法，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没有能力，我没有智慧，我没有任何重要性，我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地方。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要放弃一切的概念，就是放弃我们的权力、能力、时间、享受等等，也就是说对自己说 no， 对神说 yes。因为要不挪去这点有个什么问题呢？不挪这点，我们人很容易就一点嘛，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智，我们去在世界上奋斗，然后呢这种结果什么呢？我们就离神会是越来越远的。而在这否认自己的过程中怎么呢？就是否认了我们的骄傲，也就说呢，就是我们能够谦卑下来。所以雅各和彼得都分别阐述这个问题，他们怎么说呢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那接着我们就该说了，说背十字架，说十字架什么意思？刚才反复强调十字架什么含义，有两个含义，它的背后含义就是说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公义，就是真理，还一个是怜悯，是爱人的问题。那我们怎么做这点呢？我们说公义，我说大的，我们是不是都喊我们弟兄姊妹去啊？我们在世界上坚持真理，叫我们弟兄姊妹去反对什么？我们反对你的同性恋合法化，反对什么大麻合法化，是不是要这样事呢？我们先从小事做起，我们先不着急喊那些东西。怎么叫小事做起？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呢，应该有个正确的是非观。我们学神的话语，我们的是非观我们有没有？什么叫是非观？比方在教会里边，如果我们推动一项事工的话，我们首先心里衡量一下，这个事工对弟兄姊妹的建造有没有好处？如果有好处的话，我会不会因为这样，哎呀，这个事工不是我提出来的，是另外一个人提出来的，那个人提出那人呢，跟我还是不那么融洽，所以什么？我就反对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是非观的原理就在这点，说你要坚持的是真理，是对的事情，是公义的事情，而不是把你自己的自私心理，或者是呢，我们有个小团体的个人认识、认知摆在上面去。这就是最简单的实例，说我们怎么行公义。而在行公益的过程中呢，你可能遭到周围人的嘲笑，遭到周围人的指责，这可能都会发生的。我倒不说大的再遭到迫害，对不对？这是真的公益。那什么叫怜悯呢？怎么叫怜悯人呢？ 我读了一个故事，是叫 Dog 尼格拉斯，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，他到印度去宣教。他到印度宣教呢，刚开始事工呢并不太显著，来了中间呢他还被传染得了肺结核，给送到什么呢，送到印度的贫民那个医院去了。贫民医院什么呢，那就不花钱的了。但是知道贫民医院意味着什么呢，意味着大病房，就是那病房里全部都是肺结核病人，这一个大病房可能住几十号人。而肺结核有个什么特征呢，不停的咳嗽，所以他自己也咳嗽，别人也咳嗽，这种咳嗽剧烈的咳嗽都睡不着觉的。别的人看他呢，那些印度人看他以为说你比我富有，为什么呢，他是美国人，那些日本那些是印度的平民，但是其实他说我跟他们一样。他带了许多的福音单张和约翰福音的单张，想什么呢，想发给他们，但是那帮人呢，有的就是直接拒绝，有的呢就很客气的否认，反正没有一个人愿意什么呢接受他那个信息，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愿意什么呢，我跟你那个神有什么关系。他自己其实也挺沮丧的，他说神啊，你派我到印度来宣教来，我响应你的呼召我来了，你现在呢又把我这个 situation 呢又变了，怎么呢，由一个健康人又变成肺结核病人，还给我弄到这个贫民医院来了，你看我在这做啥事好像都不通的，没有一样通的，说为什么，其实他还挺苦恼的。他有天晚上就看见一件事，看见什么，有一位老人家就想起床，就起到一半又回去了，起到一半就是起不来，起了好几次，到早晨呢还想起没起来，结果不久呢噗一声声音，什么事发生了，他大便失禁了，满屋臭气熏天，完了这护士来了，替他换窗帘器呢，替他清理这东西，那护士非常生气，你为什么自己不解决好这个自己这个上厕所问题呢，还让我们在这臭了。有个护士甚至忍不住去殴打那个老人家去，老人家自己觉得非常羞愧，在那说着卷说那种，自己在那哭泣。而第二天傍晚呢，他看见那个老人又在那挺的时候呢，他直接就跳下床去了，他直接走过去，他很温柔地抱起他的腿，那面抱起他的头，把他抱到厕所去，扶他上厕所，然后再给他抱回床上去了。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了呢？那个老人抱着他，用很奇怪的语言，因为我们知道印度人的方言可能不比我们华人的方言少，对他说了一大串话，然后用嘴亲他的脸颊。完了之后，他好不容易睡着觉，这件事差不多发生在半夜的时候嘛。早晨呢，另一个印度人拿着一杯泡的热乎乎的茶来到他床边，跟他用他说的很难听懂的英语管他要福音小册子。然后接着发生什么事情，接着发生就是医院的所有的病人每个人都要他管他要了个福音单张，包括他们的护士，包括他们的实习医生，也包括他们的医生。而许多人呢读了那个信息，有许多人也信靠主耶稣了。我讲这个实例是什么意义，什么概念，说这个实例发生在印度，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，跟我们什么关系。其实我就想一件事，我们说我们是信主门徒的人，我们愿不愿意 拿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这是我们享受的时间，这是我们应该休闲的时间，我们去服侍他人。我们首先不用讲外面，我们首先就是看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周围的弟兄姊妹，看看其他人有没有，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你能够伸手能够帮助的。然后如果进一步的话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社区有没有其他人有这种需要，我们愿意伸出我们手去帮助他们。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方式。我们不是总是跟人讲大道理，我们也不用，我们需要知道很多的福音信息，我们才可以向人传福音。其实今天有个很悲哀的事情，我们被全能神，或者说叫东方闪电，许多教会被他们打败了。为什么？说在多伦多很多教会，全能神和他们的人就直接进到我们教会当中，他们干嘛呢？他们怎么把我们这教会的人弟兄姊妹挖走了呢？因为当我们弟兄在教会的弟兄姊妹觉得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他们显得非常的关爱他们，他们用他们的关爱去把人给拉走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这里背十字架的概念，什么概念呢？行公义，刚才我讲了，好怜悯，我这个例子也讲了，我们做没做？这就是我们做门徒应该的背的十字架。那最后说跟随主，说当年的使徒们是跟随耶稣三年之久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，亲身体验。说我们今天2000年之后，我们也看不着，我们就光能读着，说我们怎么跟呢？我就想这点，我们小时候我们都学习了，我们学习很多定力和公理，我们为什么从定，我们是不是从定力公理这之前把定力公理先推出来，我们再承认的定力公理呢？我们不会那么样，我们要那么样的话，我们今天很多的科学和发展技术都没法做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前人的定力和公理我们不能相信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前人推的，我哪知道那是正确的，我还得从最根上推过来。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相信了。而今天我们信神也是一样，我们是不是要非得要亲身经历才要信呢？我们有这么多的先知，这么多使徒，历代历代的各样的圣徒已经为我们做见证了，甚至我们周围还有弟兄姊妹也为我们见证了，我们还需要亲身体会吗？这时候说什么？就是我们需要听读神的话语，明白神的话语，我们要什么？用我们的信心去接受神的话语，这就是跟随主的方式。我今天分享那几点呢，我说实在的话，就怎么讲呢？就说还有个认证，所以我在这列出来，又是什么呢？这个右边的经文呢，是取自是哪？是弥迦书的6:8。6:8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神与你的神同行。”所以我把他鼻子看着，什么叫存谦卑？舍己就是你存能舍己才能存谦卑的心，行公义，好怜悯就是背十字架，跟随主。和与神同行，这是一个概念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主是从天而降的，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，他本身就是神，所以跟随主、与主同行和与神同行，这是一个概念。我为什么要拿旧约这个圣经跟我们的新约圣经比呢？因为我想强调一点， 神的话语从来没有变化。我们以为就是到了主耶稣了，我们才存在着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，错了。弥迦书是旧约的时候，旧约的神已经教导我们说，你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神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我们新旧约神对我们门徒的教导是一致的，没有任何不同的。这样呢，我们就看看我们最后今天这两节经文。其实这两节经文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背起十字架成为主门徒后我们应该有的表现，或者我们成为主门徒后应该有什么的成果。所以我刚才也讲了，我说主耶稣从来不是用讲大道理的方式来教导他的门徒。这两节经文也是，这是完全是实际生活的东西。主耶稣是什么？用盐来比喻，说盐有什么功用？盐对我们人来讲什么呢？我们吃了有滋味，我们还怎么样？我们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。这是什么呢？这表示就是身体健康的需要。盐水还可以做什么？可以消毒，这是防病的需要。盐还怎么呢？还可以影响周围的食物，它腌制蔬菜、腌制肉类干什么？起到防腐、防止腐烂的作用。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？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认罪悔改，承认主耶稣为主以后呢，说生命要转变，怎么转变？要分别为圣，要与这个败坏的世界分别，要抵御世界的诱惑和罪的缠绕，要具备什么呢？就是具备这种防病防腐的能力，这样才能建这个什么一个真正的健康的生命机制。所以你看这个，就是人的生命跟这个盐的作用很像，这是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个做比喻。而盐这个腌制边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呢，我们有了主的，有了新的生命之后呢，我们生命能影响他人的生命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说我们有盐的滋味。盐什么？盐的滋味什么？是咸。那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哪位弟兄姊妹认为在你没信主以前你就有这个品质，或者就有了这个盐这个品质，就这个咸味呢？如果谁认为他没信主之前就有的话，请举手。看大家都认为没有啊，我也这么认为。严格意义上讲，就是说我们天生我们谁都不咸，我们都不具备盐这个功能。我们什么时候有了呢？当我们听福音，当我们认罪悔改、认主为名的时候呢，神的话语进到我们，圣灵动工了，我们生命改变了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，很多弟兄姊妹盐味很足，他们的咸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改变，所以我们也有咸味了。所以这就提到什么呢？就我们天生不具备这个盐的功能，我们天生不具备这个咸的能力，我们是后面信靠主耶稣以后，当我们生命改变，当我们结生命果子之后，我们才有了这个咸味。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来生命都没有改变的话，你说你想做盐，我说你从来都没咸过，你怎么能做盐呢？你都没有咸味，你怎么能做盐呢？你心里都一片黑暗， 你怎么能做光去照亮别人呢？所以做主门徒的一个条件就是说，你首先自己得有咸味儿，你自己是盐，你才能做盐。你都心里都没有咸味儿，你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成长，没有任何改变，你怎么能够去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他人的生命？所以我们说成为主的门徒呢，也是成为一个什么呢？成为一个与魔鬼征战的精兵。神命令摩西呢去数点以色列的民，民数记一章的三节是这样说的，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和亚伦都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。这里神要数点以色列民，数点他们可以拿刀拿枪能出来打仗的，数点那些能够与神同工与敌人打仗的。为什么要数算？因为只有数算才知道谁可以出来。难道这个意义就是光是在旧约时代吗？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概念？我们最近教会刚刚做了一个项目施工，就什么？就是会员重新申请的登记这个施工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以前的信息太老了，虽然呢人员还在撤，但是由各种原因呢早就不在这个教会了。这就导致什么呢？导致我们很多的服事工作没法做下去，因为我们会章决定了很多需要会友大会通过，人都不在，这个会章怎么通过，怎么举行这个大会。所以大家发现没，这个数点就跟当初其实以色列那个神命令摩西数点有很多相似之处。为什么？我们这在数点，数点精兵，什么样的精兵？就数点教会里愿意同心合意建造神家的弟兄姊妹。那么这里呢，我就要愿意问弟兄姊妹说，我们也或者说我们说发起个挑战吧。今天这篇信息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愿不愿意舍己？我们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不？就是十字架的概念，这应该挺清楚了吧？行公义，好怜悯。行公义上呢，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有个是非观，我们自己应该学习神的话语，我们知道真理什么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在教会里，我们都能够以真理出发，而不是以个人的利益、个人的感觉、个人的爱好出发。我们好怜悯，我们能不能献出我们的爱心去关心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，去关心周围的人？对，所以刚才呢，我就讲说，我把盐和圣徒呢，我做了个简单比较在这里面。所以就说，盐都在左边那面了，而作为圣徒标准呢，是应该都在右边的。所以这就简单归纳一下，但是刚才我没打出来。我在最后呢，我就是愿意用什么呢？约书亚24:15的经文呢，与弟兄姊妹共勉。其实这段经文呢，约书亚是在当初讲的，但是我觉得跟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也很像。为什么呢？他前面说列祖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，我想我们这些都是移民，我们不是跨过一条大河，我们是跨过一条大洋。我们在大洋的那边，我们信靠什么？我们信靠可能马列主义，我们信靠佛， 是不是？我们这拜关公，我们信靠什么？信靠这都那些东西，对不对？而我们跨过大河到这边，他说这本地的是亚麻利人神，我们这本地什么？本地别以为光是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的，可不是啊。我们本地有很大的一个什么马门在这放着，我们信个人奋斗，我们信金钱万能，信不信？也有一个。所以我今天想请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下。请，
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，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的神啊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
下面能不能请弟兄姊妹把这个后面红字我们再读一遍，好不好？请。
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
所以愿神的话保守我看过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也祝福我们弟兄姊妹，也看过我们每个人前行道路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阿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你的真理，把你的话语，把你的道赐给我们，也祈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张开我们的耳，我们都能把你的道接到我们的心中，我们也能照着去行。祈求圣灵的保守看顾与引领，祈求圣灵带领我们的教会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走在你的道路上，我们都能够不跌倒，我们软弱的我们互相搀扶，我们也知道圣灵在中间一定扶持我们前行的道路。我们献上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